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实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 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2:20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晚上我们去吉姆夫妇家吃饭，吉姆是美国人，他的夫人是中国人，和我一样是英语专业出身。吃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我们所学的专业，吉姆说，你在国内学的英语专业很好啊，正经的学了一些诗歌、戏剧、小说这些，你去问 Anna， 她来这里学英语专业是什么，有没有文化反差。 Anna 说，她来美国的英语系以后什么都学，就是没有学英语。他学的第一门课程似乎说的是同性恋的权利，吉姆说起来直摇头，你说这叫什么英语专业，明着是平权，实际上是帮助同性恋说话，这东西你不提倡还好，一提倡就糟了。你看美国学校都在做些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大学的来了个新校长，他宣称任何学生不分性取向一律平等，去年一同性恋学生被人痛骂，老校长也是三番五次抨击，甚至在报纸上发出一整版广告宣布他本人和学校的立场。吉姆说，我为你们学校感到悲哀。回头想想，我发觉在国内的时候英语专业确实还比较单纯，就是学习语言、学习文化、学习文学，而且和外界的传言相反，我们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比如我们在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学过以圣经为教材的课程，比如西方文学渊源、圣经文学。把这情况和美国人说，他们大多瞪大了眼睛，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杰姆问我现在学什么，我说学的是教育。他问中国教育怎样，我说不怎么乐观，问题很多，比如说机会不均等，政府投入过低。吉姆说，美国教育的问题更大，比如大学追根溯源都是在宗教体系内建立的，比如我们的大学就是卫理会的一所教育机构，现在一个个在背叛这些当初的根基，中小学就更不用说了， 公立的中小学把上帝给赶了出去，不许教创造论，不许祷告。神愤怒了，你看美国这些年的教育水平真是在每况愈下呀。学校里边凶杀、毒品、同性恋搞得乌烟瘴气，反过来看确实也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中一美都在为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问题操心，不过思想品德的问题要从人的内心下功夫，任何忽略心灵培育的教育最终都会走向失败。但愿我们的教育在开发学生大脑的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内心。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79，扫罗被拒绝。当基士的儿子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和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以及索巴诸王打仗。可是他的敌人中最麻烦的是非利士人，无论他们和非利士人之间发生了多少次大小战争，以色列人仍旧无法完全征服他们。扫罗军队中有才能的元帅是他叔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亚尼尔，当你来往各地的时候，凡看见大有能力或勇士，千万不可忘记把他们招募来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要保持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是，陛下，臣一直是这样做的。
哎，是不是有人进了外院呢？
我出去看看。哦，是的，是萨姆尔老先知。
哦，带他进来，亚尼尔，他可能带了上帝的信息来了。您老，是不是上帝差遣您来传信息给我？
哦，是的，扫罗王。
您老，请说吧。
上帝曾经派我高你为以色列的王，现在请听上帝的话。
仆人静听。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惩罚亚玛利人，因为在摩西的日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敌对我们。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消灭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杀尽他们的男女老幼及牛羊骆驼。
这是上帝告诉你的吗？
确实是他的话，扫罗，现在你该顺着他的话去做。
好，我就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去执行。
这事以后，扫罗王就差派使者到全以色列宣布说，
我奉扫罗王的命令宣告，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灭绝亚玛利人，因此你们当中每个人都要带着剑和矛赶到提拉因去集合。
是是是是是是。
亚尼尔，你召到了多少人马？
共有步兵20万，另外有犹太人1万。
好极了，好极了，打败亚玛利人不成问题。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再传一个信息给基尼人，叫他们赶快离开亚玛利人，免得受害。因为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基尼人曾经恩待他们。
陛下，臣立刻差人去送信。
扫罗率领他的军队攻占了亚玛利城，杀尽了全城的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西方的舒尔，并掳来了亚玛利王雅甲。
把这些牲口全都杀死了，简直是浪费嘛！我正需要一对耕田的牛。
我也一样，你看那么多健康的羔羊，去年冬天我失去了好些啊。可是啊，扫罗的命令总是……
啊，我知道，我们不能为自己留下这些，但是若将他们带去献给上帝，有什么不对啊？不是常有献平安祭、燔祭跟感恩祭吗？
一点都不错。让我们为耶和华选一些上好的，我就要这么做了。
亚尼尔，我看见我们的士兵好像把一些牲口带回家了，去告诉他们不准那么做，他们可能没有听清楚军令。
报告。这一切他们都很清楚，不过他们拿那些上好的牲口是要献给上帝的。
哦，是为上帝，不是为自己。
嗯，
那我想那就没关系了。
倒有点疑惑，
如果拿了这些祭物献给上帝，他们自己不就省下许多花费了吗？
扫罗打仗回来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后悔立扫罗作王，因他离弃了我，违背了我的命令。
主啊，我听见这件事很难过，我能做什么来补救他的过失呢？主啊，能不能再宽恕他一次？
撒母耳整晚哀求上帝，清早他动身去迎接扫罗的时候，听说扫罗去了加密。
扫罗到加密去干什么？
啊，你不知道啊，他到那里去立一个纪念碑啊。
立纪念碑？纪念谁啊？
当然是纪念他自己啊。
他现在还在加密吗？
啊，不，他说他要到吉甲去。
于是撒母耳转身到吉甲去，当扫罗看见撒母耳，就上前迎接他说：
您老，愿主赐福给您，我已经遵守他的命令了。
是吗？为什么我还听见牛羊鸣叫呢？
那些是士兵们从亚玛利人那里掳来的上好的牛羊，准备要献给耶和华的，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别说了，我要告诉你上帝昨晚对我说的话。
请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吗？他差派你完成一项任务，你为何没有听从主的命令？
我顺从了主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他所派的任务，我完全灭尽了亚玛利人，掳来了他们的亚甲王，而那些牲口是士兵带来献给主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胜过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了他们的话，因此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当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拉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扯破了。
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你的邻居比你更好的人。
求求你，至少在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跟我回去好敬拜上帝。
于是撒母耳和扫罗回去敬拜上帝，并在祭坛前杀了亚甲。这事以后，撒母耳回家就再也没有和扫罗见过面，然而撒母耳却为扫罗悲伤了很久。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三个人才会有一个当作圣人之师？如果是我，任何人在我身边，在某一方面一定可以做我的老师。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孩子的面前，我们要当作老师。对我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字很好玩，徒这个字就是门徒的徒，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国字形容两个人走在一块儿，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在您和我的家中，我们是老师，孩子是学生，带领、教导、管教、鼓励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非父不可的责任。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六章，摩西的话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譬如摩西说，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周围各国的神明。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假神或人手所造之物。今天在美国，我相信在东方国家也是一样，人崇拜钱、物质、性、娱乐、教育等。今天大多数的人跪拜在物欲之神的面前，在情欲之神的面前，在钱财、娱乐、酒精、香烟、赌博等神的面前，在贪心之神的面前，在种族歧视之神的面前，甚至于在教育之神的面前。对某一个国家来说，穷外可能是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崇物一定是一个问题。基督徒不可以崇拜物质，同样基督徒不可以崇拜就是贪心、性欲、娱乐、钱财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连教育是我们不可以崇拜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要把天父真神摆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事情、人物和任务之上。怎么办？我们如何能够让神居首位呢？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呢？第一，自己要记得，而且时常提醒孩子们，所有的物质、钱财、娱乐等都是暂时的。今天最新型的电脑，6个月以后已经算旧了。买新的汽车，拿到汽车证和汽车牌照号码，一离开厂商，开1公里路，车子已经算是二手车。最流行的衣服，穿一个季节以后，它也算过时了。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与天上之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希望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清楚什么是现代的偶像，什么是假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向天父的真神建立好关系。第二，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自己要活出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来。教导别人要由自己开始，言行一致。劝孩子不要老想到可以多买什么东西，但是自己一直崇拜物质，有什么用呢？告诉孩子说，不要崇拜性欲，但是自己 喜欢看黄色杂志，好吗？圣经把很重的责任给我们，就是下一代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孩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孩子自己，其他两个人是谁呢？不是他父母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代价，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使得我们爱在天上的父神，帮助在世上的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对你，神会置之不顾吗？我是琼尼·厄尔克森，欢迎来到琼尼之友。许多年前，我意外受伤，被送进医院。当时，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教会朋友、邻居友人及高中同学听闻我受了伤，他们都来探望，他们都希望能陪陪我，为我做点什么。可是我一点都不领情，我让他们坐在床边，我却一声不吭。他们带来的杂志我也不看一眼，头也不转，只是耸耸肩表示我不感兴趣。以致当有些朋友提议把我推到外面走走时，我就说不，我宁愿在这里看电视。每当想到我曾如此对他们，我都觉得很愧疚。此后，有些人不再出现了，有谁能怪他们呢？我知道那时我触怒了不少人，他们给刺伤了，不满的怒气让我给点燃了，煽动了。干嘛要这样做呢？我不能解释，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我只想证实他们的友谊能否跨过不再回头那一关。其实我们对神有时也是这样，我们那草率的祷告，那满不在乎厌倦的读经态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而犯的错误，心知是会惹神生气的。我们时高时低的灵命，不冷不热属灵生活令神讨厌，好像要试试神，看他有多少能耐。我们消极地认为神只能忍耐到某个限度，就会把我们弃之不顾。我要先给予公平警告，为了管教，神真的有可能会把我们弃之不顾，让仇敌得逞。哥林多前书五章讲述神怎样容忍让我们遇到困苦的试炼，叫我们肉身的罪性得以致死。朋友们，若可以选择的话，相信你们会宁愿不走那路。可是神却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把那失衡的悬殊摆平了。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体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朋友啊，如果您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可以肯定，绝对可以确保，我们纵然在困境难处中，他依然会爱我们。不顺意的难处往往会叫孩子悲愤，神的儿女也不例外，但神一定不会把您给忘了，他不会把您丢弃。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那永恒不变的爱隔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多多信靠主。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这样的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信靠神是每一天属灵里面的操练仰望，继续的依靠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信实、慈爱、真正活着的神。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孤儿院的院长，他完全的凭着信心来办理他的孤儿院。他所经营的孤儿院不向任何人开口捐钱，只是每一天的仰望祷告向神祈求，结果他的孤儿院捐款总是源源不断的而来。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神来回答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的祷告，那么若是单单的向空气或者是向墙壁讲话的话，那么孤儿们一个一个早就饿死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不但能够解决我们普通的小问题，就是那些人所看为是绝望的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这位全能的神他能够替我们解决，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在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也许听过或者是读过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的经历都是宝贵的，他们信靠神来接受他的恩典，能够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你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恩典，心里面信服福音，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是存在的，他会回应你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尝过橘子，你就不能证明这橘子是甜的。同样的，你没有尝试和神交通，也不能证明没有神。神是存在的，盼望你相信接受，得着他的恩典。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
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 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的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不知道在您生活当中，顺服神重不重要？在世界上，哪一个人的子孙后代人数最多？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这个人很可能是圣经上所写的亚伯拉罕。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后裔的数目，好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后裔呢？是因为神祝福他。亚伯拉罕究竟有什么特别，能够得到神这样的祝福呢？我就到圣经中找答案。慢慢的，我发现亚伯拉罕不论是对神或是对人的态度上，的确有不少值得世人敬重之处。其中的一点就是顺服。今天就跟您分享亚伯拉罕如何的顺服神。世界上很多人都顺服神，但是亚伯拉罕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他顺服神顺服的相当完全，即便在会损失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亚伯拉罕仍然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让我来举个例子。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父亲的家，离开自己所属的亲族和家乡，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听到神指示之后，就带着家属、仆人、牛羊、骆驼和自己的家产出发了。圣经说，亚伯拉罕出发的时候，连神要他去哪里都不知道，只晓得神要他离开家乡，便毫不迟疑地就上路了。听众朋友，您想想看，离开家乡，那不就表示放弃可以依靠的人际关系？那不表示就脱离了亲人的保护？那更不用说原本生活得好好的，这么一来，原来享受的安定富裕就都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如果要顺服神的话，便要牺牲眼前这些好处。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心里难免有斗争，都会好好盘算一下，何况说要去哪里都还不知道。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会比家乡好呢？可是亚伯拉罕毅然决然地离开亲人，离开家乡，他宁愿牺牲所拥有的好处，也要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的行动表明了他的顺服，一定要把神摆在自己之上。结果呢？神大大的祝福他。听众朋友，您可能已经听说过，基督教是信耶稣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奉神差遣来拯救世人。您可知道，当神的儿子降生的时候是怎么降生的吗？神就是选择了亚伯拉罕这个人，让耶稣降生在他的后代。 能够承受神的儿子降临在自己家族之中，这是多么尊贵的福气啊！这天大的荣幸能够临到亚伯拉罕，原因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把神摆在自己之上。亚伯拉罕顺服神，即便有损失，有牺牲，他仍旧顺服，而且顺服到底。各位听众朋友，您我呢？我们愿意顺服神吗？如果顺服神，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和福利，我们仍然敢顺服神吗？亚伯拉罕的一生让我们知道，顺服神是好的，顺服神的人会给别人带来更大的祝福。今天你我能够因为耶稣得到永生进天国，这都是受到了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好处。顺服神的先决条件是要知道神的指示，神的心意是什么。听众朋友，神的指示都在圣经里，您希望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天天在您的身边可以阅读吗？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